道自见，释经灵修。
第十段教导，被陌生女子诱惑。
箴言七章一至二十七节：
我儿啊，要遵守我的言语，全记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谨守我的教诲，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要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称呼聪明为亲人，他就保护你远离陌生女子，远离油嘴滑舌的外邦女子。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透过窗格子往外观看，看见在愚蒙人中，注意到孩儿中有一个无知的青年，从街上经过，靠近他的巷口，直往他家的路去。在黄昏，在傍晚，在半夜黑暗之中，看啊，有一个女子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他圈养不守约束，他的脚在家里留不住，有时在街市，有时在广场，或在各巷口等候。他拉住那青年吻他，厚着脸皮对他说，我已献了平安祭，今日我还了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渴望见你的面。我总算找到你了，我已在床上铺好被单，是埃及麻织的花纹布，又用没药、沉香、桂皮分了我的床。你来，让我们饱享爱情，直到早晨，让我们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远行，他手带钱囊，要到月圆才回家。这女子用许多巧言引诱他，用浅昧的嘴唇催逼他。青年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去被宰杀，又像渔网人带着脚镣去受刑，直到箭穿进他的肝，如同雀鸟急投罗网，却不知会赔上自己的生命。孩子们，现在要听从我，要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你的心不可偏向他的道，不要误入他的迷途，因为他激怒许多人，无数的人被他杀戮，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
在箴言一至九章这个大段落里头，今天的经文是这位父亲第四次，也都是最后一次对性行为提出劝诫的信息。他勇敢而且生动地描绘一位无知的青年落入了性的陷阱里面。我们发现在第六节，这位父亲用了第一身的我来到叙述这件事，这个就是他的自转性的回顾呢，抑或是他用第一身的经验来作为尴尬呢？但是用这种写作方式来表达在古代呢并不常见，因此这个父亲应该是说他从窗户所观察到邻居的事件讲解给他的众子听。这里讲到一位愚蒙和无知的少年人，在一个晚上游荡，他是在错误的时间误闯进入了一个不适当的地方。经文指出那个是一个角落，少年人遇见一位妓女打扮的女子，这个女子心存诡诈又不受约束，主动拉住那个少年人，而且触碰他的身体，跟着他用了一连串的话来到诱惑他，说还了我许的愿， 屋企已经预备好了，况且丈夫远行啊，唔会喺短期内翻屋企噶。然后就挑逗佢话：我们来饱享爱情到天亮，我们来彼此欢乐于性爱中。可怜嘅少年人竟然立刻跟随咗佢。喺呢一度，父亲马上用咗三个死亡嘅图画嚟描述呢位少年人嘅光景：象牛被牵去屠宰，象鹿跌进陷阱，像鸟儿飞入罗网。父亲指出少年人已经落了入去一个的圈套里面，只能够慢慢地等待死亡的临到。少年人原先以为大可以放心享受性爱，现在他是落得这样的下场。他落入陷阱而不自知，一次失脚他是赔上了生命。最后父亲在第二十四节就唤醒儿子，要心存戒命，不要听浅微的话，以致到入了迷途，不要随从那个女子往死亡的路上，因为多人生命已经被毁，不要进入她的屋企。原来她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总结今天的默想，父亲回应他从窗户观察的邻居，他指出这位邻居就是人妻，他向少年人所发出的邀请，使到这位少年人踏上毁灭的路。让我们来思想，试下默想这几节的经文，你们要逃避淫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要在你们身体上荣耀神，就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至到二十节。另外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咁话：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同那以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找几位属灵的朋友彼此守望和追求敬虔。
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作者麦耀光，播音唐华。